大家好，这里是野地电波，我是 Y。
大家好，我是杜老师。
最近这个三体看没有嘛？都枉费的，
不是我推荐给你的吗？
我问听友们。
那他们那么回，你那么晓得他们回，他们不要回答。
现在怎么回一句吧？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然后杜老师是已经看完了，是吧？
差一集半。
差一集半，你差的好准确哦！
差一
集半，零三十五分钟。
差一集半到二十八分钟的时候，必须写今天这个稿子了，没办法了，必须留了一集半。
我其实才看了一集，
感觉咋样嘛？
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我没看过《三体》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如果没看过原著啊，它就是一部合格的，就是美剧嘛。而且它有点像那种，就是美剧这几年不是有很多那种奇幻类的呢？就是会涉及到外星人啊，涉及到那个
是他们传统题材
哦，就有点像那种感觉的。
但是这个故事本来也是个外星人故事啊，
是外星人故事。然后我就觉得
你是不得这个中国元素，没穿汉服。
你要非要往那方，有人又要骂了。就是我觉得他把一些我觉得最重要的点改的有点没得了，就是。
比如说呢，
就是那个吧，就是可能他把很多人合成一个人，
是是是，
那故事嘛，而且
他把时间线也说成一个点了，
太快了。他我看了，好像是这一季直接就写到危机纪元了，就写到第二本书、第三本书了，是吧？
没，我看了，我想到哪儿了？古筝行动已经行动完了，
那就是第一本书已经完了嘛。
我刚刚看到把尤文杰逮到
啊，
那确实不能剧透。刚刚看到把那个女的逮到。
啊，那那个逻辑
把那个人逮到。不，我先问你，你看过几个版本的《三体》呢？
我看过，应该跟他说
不用看完哈，就是飘过的。
四个版本了，就是两个动画片，一个书嘛，一个腾讯版嘛。
腾讯版是张鲁一。
张鲁一。一个书嘛。两个动画片，一个叫《我的三体》。《我的三体》还有那个《张北海传》，他用那个《我的世界》那个像素方块人形做的。你别说做的还好，
那个是我看过最好的一个版本，基本上是我看过最好
的
一个版本。
对，然后还有就是《异化开天》那个动画片嘛，就是第一集开场就是那个《
古筝行动》。哦，我看过，我看过。
对对对，
那个有点瓜。
啊，我也只看
那个有点瓜。
对，说回来吧，扯远了，今天扯了这么远，难道是要讲《三体》吗？不是。
只要这么远，无非我们就是讲神笔马良。
对，但是呢，今天讲的内容呢，跟三体有点关系，
有很大关系。其实，
对对，只是说我们讲的不是三体这个故事本身，而是三体这个故事背后的故事。
对的，
应该这样说嘛？
对的。
啊，
今天我们应该是分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其实我们可以分享一下一个商业故事，就是三体为啥子它的版权会是在一个游戏公司手里面。然后他为啥子拖更了这么久才出来，中间经历了哪些事情。由此我们又会到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个三体版权的所有人，游族公司的老板叫林奇，他是怎么样被害的。
那就是三体背后的故事和三体背后的故事的故事。
对的。
因为这样子的，我算是第一批看三体的人了。就是我记得我看的时候，我还在读高中嘛，初中哦。是在科幻世界上看的连载。
高中应该是。
而且那个时候三体是一个很小众的东西。
是。
我记得我之前在节目上讲过这个问题，就是他写完了之后，我们这一波当时喜欢看科幻小说人是觉得神作，但是他还是在一个小圈子里面的神作而已。结果到了零几年还是几年，就是他得奖了嘛，得那个
幸运
奖
嘛，
雨果奖吧，幸运奖嘛，
幸运先幸运后雨果，
反正先得了个奖，然后一下就破圈了。对，然后又火了一火。你要讲的故事，我现在猜应该就是在他破圈了之后发生很多事，因为他的商业价值凸显出来了嘛。可能就有很多人去抢他的版权啊。
对，大部分是在那个阶段发生的。
对，因为之前中国科幻圈是一个很小的圈子，就算是在这个圈子里面，这个东西是神作，但是他的商业价值应该也不是很高。
他不算是一个大 IP。
对，但是突然破圈之后，肯定后面就发生很多故事。
对，
好，就不啰嗦了，就请杜老师开始给我们讲这个故事吧。
所以大家听完今天这一期，应该就会对刚刚我们说的那些问题，包括歪哥说的那些背景，有一些解答梳理了。所以说这个故事呢，肯定就离不开三体。那么我们就先请歪哥把三体这个故事从头到尾给我们先讲一遍。
好，大家好，我叫文约小强。
好了，我们从2006年开始讲哈。2006年的时候是刘慈欣刚刚在这一年开始在科幻世界上连载三体。当时大家应该晓得，2006年的刘慈欣还是刘工，他是在山西的娘子关电厂。白天当刘工，晚上敲键盘。 三体的第一本结束之后，刘慈欣当年就获得了银河奖。三体的前两部包括流浪地球都是刘慈欣在电厂的时候工作期间写的作品。2009年的时候，第三本死神永生还没出版的时候，就有一位编剧，他读完了三体的前两本，他就觉得这个作品非常伟大，而且他有很大的商业价值，他就开始给他老公吹枕边风，他就说我们两个要不然把我们家里面所有的钱拿出来，把三体的影视改编权我们把它买了。
他这个有点像赌石那种心态。
对对对对对，要到好多钱呢，10多万块钱，就是10万。
嗯，
这一年除了刘慈欣还有一个人我们且提一下，因为后头他会出场，这个人叫孔祥熙。
嗯，
他的网名叫孔二狗。
哦，
他写了一本网络小说叫东北往事黑道风云20年。
好像听过这个，
听过，反正这一部作品还是很有名的。网上有个老几叫许君聪，你晓不晓得？有个演员，他有个很出名的表情包，就是我 CNM。对，就是那个老几。
他是那个的嘛？他是《乡村爱情》里面的、这个、
他不是，他就是东北人，但是这他的那个表情包就出自后头改编的这个《东北往事》《黑道风云二十》。
我一直以为那个片名出自于《乡村爱情》，
不是乡村，不是乡村爱情。好。嗯，东北往事当时在连续18周登顶各大图书榜的畅销榜，2个月就卖了20万。这个孔二狗他就变成了黑道小说第一人。然后我们接着说三体这边哈，到后面很多读者就在想，为啥子大刘当时10万块钱就把他这个版权卖了？可以想一个问题哈，当时三体一是在科幻世界上连载噻，科幻世界的杂志社的稿费是1150，所以他这一部写了20多万字的科幻小说，最后拿了300块钱。
就是当时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将来会。
当时的科幻小说的环境本来就不是很好，如果说你们能把这个影视改编权卖出去，占到他当时那个时间点，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对，而且站在他的角度，他觉得还有人愿意为这个拍影视剧啊，这些就很可以了。
当时哪有这种 IP 意识呢？
对对。
买大刘的这个三体的编剧叫宋春雨，他的老公叫张帆帆，张帆帆是个导演，他拍过一些迷失电影，比如说啥子《迷失之不可靠岸》。迷失之不可告人，
就是杨幂穿泳衣那种类推电影嘛，
差不多就是汪大嘛，反正
汪大，
他的这些汪大哈，在豆瓣评分上没得一部超过过6分，他自己就是一个很18线的18线导演，
多少有点那个逐梦演艺圈那个感觉嘛。
对的，2013年的时候呢，张帆帆夫妇他们当时已经拿到三体的改编权了嘛，就开始完成三体的立项工作。2014年，他们俩专门成立了一家电影工作室，专门用来拍《三体》。
嗯，
两口子呢就积极跟各大的影视公司寻求合作。在那段时间，他们把影视行业的头部基本上都见了一遍。
嗯，然而，
不光是传统的这些影业，而且啥子 BAT 啊这些互联网巨头，他们都拜访了一遍，但是都遭到拒绝。
因为三体本身还不知名那种，
倒、也不是这个原因。其实三体当时有一些
名
气了，
主要对他们两口子不放心是吧？
他们两口子开了一个条件，所有人听到非常苛刻，就是无论我跟哪一家公司合作，其他的啥子我们的分成方式啊、内容创作，我们先不提，我们只提一个条件，就是一定要让宋春雨做编剧，张帆帆做导演。就是我们两口子的影视改编，我们两个要去拍。
嗯，就是钱是投给我们两个的。
对，如果这一条接受不到，那其他的就不用谈。所以说这一条呢，基本上在其他影视行业他们都觉得是个霸王条款，反应很激烈。其中有一家公司，他们观摩了一下张帆帆的作品之后，给了他们12个字，就是不要拍摄，不要拍摄，不要拍摄，
大可不必，大可不必，大可不必。
这些公司的他们的考量其实非常商业化噻，倒不是说你之前的评分低不低，主要是这么大的一个项目，不是你能 hold 得住的。
对，
就是说白了，就是反正你把握不住。嗯，
水有点深。
是这一点呢，后面也完全的得到充分论证。
哦，对的，我想起了，
嗯，
他们拍过一版，没上映。
哎，对的，这个我们后头会说到。
对对，
嗯。当时呢，还有一些人就劝这两口子说的是，要不然帮你们想个办法，你们不要趟这趟浑水了，你们把这个直接高价卖出去，卖了拿到钱就走， 报酬两位绝对满意。
哦，你赌石你就把原石卖了，
对，
就不要自己来钓了。
对，但是这两口子，特别是这个老婆宋春雨，她觉得她老公一定是个天才，
嗯，
只缺就缺一个机会。
对，
在跟各大厂商的这个拉锯战拉来拉去之后呢，两口子的名气也日渐上升，他们胆子也越来越大。2014年初，这个张帆帆就在北京的盘古七星酒店开了一场见面会，把所有的国内基本上叫得出来名字的影视公司都邀请到了。会上他们就说了几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如果要跟我们合作没问题，最低投入金额不能少于2亿。
嗯，
第二个还是刚才坚持的这个原则，一定要我张帆帆来陪我老婆做编剧。
嗯。嗯，
他们开了这个发布会之后呢，国家厂商都放心了，就觉得其他家应该不得会来做这个生意。
对，都放今晚吃个饭大家走。
对，不得哪个来接你这个盘的。
嗯，怎么也对。
话分两头哈，也几乎在同时，中国的网民突然被一个视频广告的页面刷屏了，基本上算是初代的擦边广告鼻祖。
有你的世界吧。
代言人是林志玲。
嗯，
广告词是屌丝终有逆袭日，今日就和女神共同战斗吧。这款游戏叫女神联盟，运营女神联盟的公司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游族网络。
哦，
这个公司呢，外人看起来可能觉得平平无奇，但是他当时已经是页游的头把交椅。
嗯，
页游大家应该比较了解嘛，
这个相当赚钱，
网页游戏。
嗯，就跟那个嘛，就是四兄弟就来看我也是网页游戏。
对，那个就是后面了嘛，他们这个算是鼻祖了。
更早的。
对，这个游族网络的老板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叫林奇。
嗯，
树林的林，奇怪的奇。林奇是个80后的小伙子，他当时已经凭借着这些网页游戏赚到自己的第一桶金了。游族在当时看上去就是风光无限，但是林奇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当时看出来一个问题，就是网页游戏虽然是这个公司的主营业务，但是当时移动端崛起，很多人就在手机上去刷，所以这个时候你咋个去找新的盈利点呢？
嗯，
林奇就做了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全面进军手游。他就开发了女神联盟的手游版，还开发了一个叫少年三国志的游戏，其实两个都是爆款。第二件事情他就说的，试一下多元化发展，看能不能进军影视行业。但是这个我们游族网络是一个零基础的零经验的，咋个掐进这个影视行业的门呢？
于是在电影院里面开始卖爆米花。
有一次喝酒的时候，酒局上林奇就认到了我们刚开始开篇说的孔二狗。
嗯，连上了。
嗯，孔二狗当时是已经带起他这个网络小说家的名号，已经闯进影视行业了。他是小马奔腾的董事长特别助理，也是编剧。
小
马
奔
腾
拍过啥子？
小马奔腾拍过啥子啊？小马奔腾拍过《武林外传》。
哦，
无人区。
嗯，
我的兄弟叫顺溜。
哦，
这些都是小马奔腾的作品。黑道小说家和手游新贵初相遇，相见恨晚。林奇就拉到孔二哥说的，我们两兄弟要不然成立一个游族影业，这个样子你帮我想一个 slogan。 孔二哥脱口而出，给岁月以文明。林奇就觉得太牛逼了，既然我们缺个项目，既然我们要找个大 IP， 那不如我们干脆就去拍三体。
嗯，
大家晓得这个“给岁月以文明”，
对，
就是三体里面很著名的一句台词哈，
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嗯，两兄弟四处打探，发现改编权在张帆帆、宋春雨这两口子屋头。
嗯，
二话不说，你们不是要钱，我们就拿钱来夯，
我们就要最大的 IP。
对，
嗯，
2014年8月份。游族影业成立第三天就官宣要以2亿人民币拍摄三体电影。
嗯，第一部我记得是。
对，当时其实轰动整个影视圈，为啥子呢？因为当时国内投资最高的电影是徐克的《狄仁杰之神都龙王》，制作费1.7亿。游族一伙就说2亿拍三体，大家还是很震惊。2015年3月份，三体就正式在小型年龄开始拍了。我记得当时还看了很多啥子
剧照啊，
对啊，周边的新闻啊那些。
李那个叫李啥子？那个女娃娃叫
张静初。
哎，张静初，哦是张静初啊。
张静初，
我记得那个了，就是李那个啥子哦，李小冉。
李小不是李，
不是
好像有李小冉，我记得好像有李小冉。
记错了吧？可能。
哎，李小冉是那一部吧？李小冉是后头腾讯那一部，好像有点，
哦
哎，我有点忘了。
我也忘了。 对，反正而且之前他们拍了之后还露了点那个预告片出来，好像是。
在小型电影开拍，导演就是张帆帆，张静初演叶文洁，冯绍峰演王淼。
哦，对。
牵线人孔二狗，就是这部电影的艺术总监，也是这部电影的监制。同时呢，游主影业还邀请了给《阿凡达》《哈利波特》《少年派》做特效的好莱坞顶级特效团队，叫 VHQ， 来负责他们的特效和后期。为了帮张帆帆两口子解决这个项目经验问题，游主影业还是花了大价钱的，光编剧就请了50个。后来有媒体找到张帆帆采访的时候，张帆帆给大家说，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三体拍摄的最大问题不在我这儿，在后面的三 D 特效。而我自己，我张帆帆为了研究这个三体这个项目，我已经学了好几年的绿幕技术了，我一定把这个项目做成中国最好。重重质疑 CEO 孔二狗他也站出来稳定大局，他说的中国上百年才出了这么伟大的一部科幻小说，一定要中国人自己来拍，要毁也要毁到我们中国人手里。
哦、对，这句经典台词。
事后证明他这句话还是落实了，确实落实了，
确实落实了。
张帆帆就和他的50位编剧携手来攻克拍摄中的种种困难，终于还是成功杀青了的。杀青之后，就涉及到要把这一部的特效啊这些加上去。作为一部科幻电影，特效就决定了你这个电影80%的成败。特效团队我们刚刚介绍过，有组网络上下对这个特效团队还是很放心的，他们就把素材交给他们，然后就被拒收了。
你在说你这是啥东西？
为啥子呢？就是因为事后张帆帆团队才得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就是特效要在拍摄之前沟通好，不是拍摄之后直接甩给别人。你要拍啥子东西，你和特效团队一定要沟通得非常细节，而且你要有很多的特效的效果，所以说拍摄的时候就要和后期团队反复磨合。
对，那个镜头是咋个设计的？
对，你要咋个拍？不是你打个绿幕就喊别个在后头给你添。
给你添，对。
对。所以你导演的想法天马行空，你拿出来直接交给这些特效团队圆梦，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也刷新这个 VHQ 的认知边界。
中国团队是而已哦，刷一而已。
经过这个事情呢，基本上这个一直在跳票。游主这边一直也没有敢把消息公布出来。只能保持沉默。电影项目组就发布解释说的，三体这个项目延期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对后期的要求超出以往。张帆帆导演如期并较好的完成了工作，绝不存在素材不能用的问题。言下之意就是他们还要把这个锅甩给特效团队。
对，
后面负责特效的团队又换成了国内另外一家，之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
弄不出来就弄不出来。
电影的上映就是遥遥无期，大刘的粉丝呢也很期待又很好奇，就只能去翻他们之前拍到的一些片花啊、内拍摄的素材啊，这种塞边打网的东西。看了之后，所有的粉丝都是捶胸顿足，骂声一片。而且这个片子差到啥子地步，就是两位主角后面绝口不提拍过这个电影。
林老师当时说，你就说毁没毁，你先不要管那些，你就说毁没毁吧，
你就说毁没毁到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这个片子杀青之后，我还看过一张照片，照片里面坐到这个公司里面参观的头一排的领导，我都不敢说名字，确实就是每年要去开会的那几个最大的大哥，
云层
中间
的
几
个，
这几个大哥看了片子之后久久不语，据说哈，他们商量的口吻跟这个团队说，要不然你们再好生打磨一下。
他领导一般说话还是有点余地。
是，这边游主乱成一团乱嘛？当时07心头是不是很慌呢？其实正好不是。
商人的逻辑就出来了，他要的东西其实已经拿到。
07当时35岁，他以90亿的身家入围了富人的 IT 富豪榜，同时也是湖畔大学的第二期学员。当时的07正在西湖边听马首富的谆谆教诲，马首富一番豪言壮语，07更是马上收不住了。他就想了，要解决三体的这个问题，就必须从版权入手，这个夹生饭一定要把它煮熟。咋个整呢？那我们就找张氏夫妇谈嘛。干脆就把版权给他买下来。 两口子呢也还是说的这个事情可以谈，
嗯，
但是一个亿，其他的就不说了。这个条件其实是在零七的接受范围内，但是作为生意人，他也想量一下对方。
嗯，
果然量了一段时间，张凡凡没忍住，他就说的：“哎，林总，我们想了哈哈，一个亿还是少了点儿，我们再加2000万，要不要？”林七说的：“那要得嘛，那就这个，不说了，一二，直接就打包。”
嗯，
最终有主就以1亿2000万的价格，成功的从张凡凡两口子手里面拿到了三体的影视改编权。张凡凡夫妇怒转百倍，含泪离场。
嗯，而且还耍了一盘。
嗯。游族呢也真正的获得了三体的所有版权。
嗯，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人对整个事情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他从幕后就走到了台前，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另外一位主人公，叫徐瑶。瑶是三个土那个瑶哈。
嗯，
徐瑶当时的角色是游族集团的风控官，他是法律专业出身的，他就帮助游族集团扫清了版权谈判过程中的所有障碍。到这个时候为止，我们今天的两位主人公都出场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进入
第二个
下半部分，就我们转过头来，我们分别再介绍一下林奇和徐瑶。
嗯，
林奇他是一个妥妥的富二代，81年的时候出生在温州，妈老汉都是商人，早年是做煤炭生意的，后来又进军传统制造业，常年在外头奔波呢。林奇小时候就比较缺乏管教，天天就是逃课打游戏。小时候呢，林奇唯一的愿望就是用不完的游戏币，吃不完的方便面，随时可以在外头打街机，就是他的唯一的愿望。成绩基本上撇到一塌糊涂。到中考的时候，他们老汉决定教训一下他，就说的这个样子，你如果不好生学习，那你要不要直接去挖煤？林奇说的也要得，他就正儿八经跑到他老汉的煤矿去挖了2个月煤。这里他就感受到生活确实比较艰苦。回到地面的时候，他就想的我还是要好生学习，考上大学。后来我看过他的一个采访哈，据说他是只差清华差几分的成绩，
确实很聪明。
嗯，他上的是南京邮电大学的管理专业。上大学之后，他就开始放飞自我，除了打游戏就是踢球，大部分时间都是打游戏。念大学的时候，他还代表江苏赛区和韩国的对手竞技星际传奇。
星际传奇，
嗯，
哦，可能是另外一个网络游戏吧。哦，好像是有个这个网络游戏啊。
嗯，星际传奇。
嗯，
大学毕业之后呢，林奇就进了浙江电信，还是很好一个单位噻。
嗯，
进去当软件工程师。上班的时候，他效率非常高，每天花不到几个小时，手上的事情就可以全部做完，就开始摸鱼，又开始打游戏。他那个时候呢，就对国内的各个网友都很熟悉。他就发现，在上班的时候打网友摸鱼，是对上班族很不友好的一个事情。
因为开客户端非常麻烦。
对的，对的，就是歪哥说的这个原因。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说的开客户端，你要单独下载客户端就很麻烦。第二个就是你对配置还有要求。
对。
公司的电脑不光是网络慢，而且有时候要掉。
对。
然后。
而且你游戏装到公司电脑搞得不好噻，肯定。
是你老板一会儿又来瞟你，一会儿来瞟你，你就很难耍过瘾。也是在这个时候，林奇就受到同样是电信工程师的丁磊的启发，他就主动辞职，跑到上海创办了一家软件公司。他就想到以自己的专业技术开发一套物业管理软件，想在房地产市场上挖第一桶金。经过了几番毒打之后，他发现自己确实不是做业务的料，把公司干脆解散了，天天在屋打游戏排解烦恼。打到打到呢，林奇还是对之前的创业失败不甘心。
嗯，
他想到卷土重来。他跟无数的网友聊天之后，他就想到说，哎，能不能够开发一款游戏，让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刷，而且又有不同的故事背景的一个网页端的游戏。说干就开始干，林奇就在这个时候创立了游族网络。不久之后，他就上线了他们第一款网页游戏，叫36G。36G 这款游戏主要是你可以扮演中国古代12个诸侯国里面，不管你在里面演国王也好，演普通官吏也好，都可以。这一款游戏又是在浏览器端的，根本不需要下载，也是在线多人互动，先打开先刷。
对。
然后又赶上了当时正好有一个武侠游戏的热潮，马上一炮而红，公司的流水每个月至少超1000万，赚得盆满钵满。短短没用了几年，游族的业绩直接变到每年4亿。 净利润1.6亿，公司也搬到了非常繁华的上海徐家汇，员工1000多个人。林奇不是当年吃泡面打游戏的懵懂少年了，他办公室装得非常豪华，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身后因为他喜欢抽烟喝酒，专门多大一个柜子，里面摆的是进口的名酒和雪茄。有主的高管人手一台阿尔法，林奇这个时候踌躇满志，他就觉得我现在赚钱还是赚得不够那么多，我还需要资本加持。这个时候呢，身边的那些券商啊就开始给他出主意嘛，干脆我们去收一家公司，
借壳上市。
对，但是公司呢又不太好找，
找
来找去找了一家叫梅花伞的做伞的公司。林奇苦笑不得，但是还是没办法把这个公司借壳上市。梅花伞更名为游猪网络，成为国内 A 股主板的第一游戏股，市值在2014年6月份暴涨到200亿。
哦，还生意。
后面的故事我们就晓得了。他游猪网络进军手游，成立影视公司，也就是在这个阶段，林奇就认识了徐瑶。徐瑶是81年出生的，他03年毕业于西政，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
现在政法在哪儿啊？
重庆。
哦。
本科毕业之后，他就在法国、美国留学，以前在美国的律师事务所担任香港办公室的专职律师，后面他又到复星集团。复星集团也是很大的一个集团了，担任总裁助理、集团总法律顾问、法律事务部总经理。他的前半生还是非常一帆风顺的。2016年的时候，徐瑶就在复星帮助复星完成了30多笔交易，估值差不多有140多亿美元。这些交易包括收购了曼哈顿的一个广场，也收购了葡萄牙的银行、德国的私人银行、日本的度假村、巴西的资管平台，他做了很多大的交易，手上的项目经验也非常丰富。也就是这一年，原计划暑假上映的《三体》就开始跳票，并宣布无限延期，游猪的2亿打了水漂。自此开始进入游猪影业动荡的3年，期间换了4任 CEO。 游猪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想到要买《三体》的全版权。2017年，徐瑶就在这种背景下临危受命，进入了游猪网络。他开始担任关键的角色，收购三体的版权的谈判非常缓慢进展的，然后又无数次被搁置。徐瑶加入以后，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基本上就把三体的版权问题解决的差不多了。徐瑶无疑是三体这个 IP 最大的功臣。2018年12月份，三体宇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徐瑶就是三体宇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 CEO。
CEO。
对。游猪这个时候开始以另外一种模式开始进行三体的影视的开发。就是说他把三体的 IP 放出来。大家都可以共享这三体的创作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后面看到的 B 站的三体的我的三体那个版本。包括张北海传。都是在这个时候出来的。
现在我觉得都还是三体宇宙。我记得我去年嘛，不是，
对，现在还是三体宇宙。
去年有一个那个啥子世界科幻大会吧，去年
在郫县，
去年在郫县，我去的时候，三体宇宙都有个展台的嘛，
现在好像东郊记还有一个三体的那个展，也是三体宇宙，它后头这个 IPS 开发了很多的，包括后面张鲁一演的那个版本，就腾讯的那个版本，
也是三体宇宙的，
对，也是在那个时候，就是需要人 CEO 的那个时候签下来的，刚好他们那个时候开始顺利推进的嘛，也就在这个时候，网飞成功 PK 到迪士尼和亚马逊，开始和三体宇宙接触，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三体的最新的这个网飞的版本，也是在那个时候成型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很多媒体就开始发现，需要虽然他是三体宇宙的 CEO。但他第一不持有股份，他不是股东，只是一个高级的打工仔。第二，很多三体宇宙的商务活动越来越少的看到需要的名字。蛋糕越对，蛋糕越做越大，需要越来越边缘。站到公司的角度呢，事情可能是说，需要他确实是一个法律专业的非常好的人才，你可以解决很多版权的遗留的法律问题，但是项目慢慢推进。
对，
你的新问题不是说你法律上能解决的，
对，你当 CEO 跟那个法律不一样，
你要更好的去更合适的运用你的各种资源去打造这个 IP。
对，
还有一个不太方便说明的原因，就是林奇把需要挖过来主要是想他把心思放到版权的开发上，但是呢需要太认真了， 他一边忙版权，一边在公司里面建立起非常详细的风控体系。
嗯，
林奇花钱都花的不顺畅，严重的削弱了他当老板的快感。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两个就开始有一些小矛盾，
有 beef，
但也是一些小矛盾。
嗯，
在大矛盾产生之前，我收集了一些两个人的细节的工作方式，举几个例子，大家可以侧面了解一下这两位，好像天生就不是一个性格的人，
完全风格不一样，
完全风格不一样。见过需要的人说，这需要人很精壮，身上明显看得到健身的气息，给人很强烈的精英范儿。
嗯，
在优助影业内部，他也因为很书生、很学院派，被称为三秃博士，因为腰是三个秃嘛。
嗯嗯。
需要本人在公司里面几乎从来不发脾气，即使下属做错了事，他也是面带书生气势的微笑，委婉的表达自己的不满。只不过呢，这个人他好相处的时候很好相处，不好相处的时候他确实有点不苟言笑，让大家觉得很难突破他的朋友圈。
嗯，
需要虽然一般不发脾气，但是处在非常嘈杂的环境里面呢，他有时候克制力几乎为零。有一个同事描述过说，有一次需要在国外出差，他需要远程跟这边国内的同事联系，需要的机场那边突发了一些小状况，需要自己在这个不熟悉的环境里面整个思维完全乱掉，情绪亢奋到极点，突然他就用最脏最脏的脏话满天喷，表达对整个事情的不满，
炸了，过载了。
嗯， 嗯，你就觉得突然他就好像认不到这个人了，这个人感觉突然疯了一样。
他这种肯定就是需要自己的秩序的那种，秩序感很强的那种。
对对对，林奇的性格我们也简单举几个例子大家可以看一下
感受一下。
林奇的脾气非常暴躁，在公司里面有很多传闻，比如说说他一般来说十多二十秒钟他很容易就要打断别个说话。
嗯，
很多同事天天都要被林奇骂，他的管理方式很粗暴，不管对到啥子级别，很多人都是劈头盖脸一顿被骂，而且林奇随时要砸东西。
哦，
有一次战略会上，林奇问大家，哎，你们最近一年有啥子体会，当时需要还只是一个发物，他说我自己感觉有点委屈，甚至有时候有点落差感。旁边一个游戏部门的负责人他就接过话，他说的，哎呀，我也有点同感。林奇一个茶杯就摔过去，泼到了后面发言的这个工作室负责人身上。
嗯，
当场的人都很感慨，
啊，
所以确实不给面子。
为啥子呢？就因为别个说过这个，
就是因为别个说的很有落差嘛，
啊，
感觉在这个公司很委屈嘛，他可能就不舒服了。
我以为他说他打断上一个人说话。
不是不是不是，他就是觉得需要说这个话还 OK。
嗯，你
对几斤几两嘛，你在那儿你也觉得你委屈了，你在公司有好委屈嘛，我估计他就是这种想法哈。对，同事们就觉得需要这种海归精英每天西装革履的脸皮又薄，长期以来跟林奇可能心里面自尊还是多少受点打击。需要也自己给同事也表达过说，觉得林奇的脾气确实有点差，但是林奇的合作伙伴和一些朋友哈，对林奇也有另外一番描述，就是觉得林奇这个人很喜欢交朋友，而且对朋友很热情很大方。
嗯，
虽然林奇是一个很精明的温州人，但是他是那种大气的精明。作为网页游戏的创始者，林奇40岁不到他就是这个行业的老大哥了。
嗯，
他从来不端架子，很照顾这些小兄弟。有个朋友就说的，他每次到上海，林奇就要给他发微信说的，哎，要不要人来接你，你今天咋住，
嗯，
有空过来一起吃饭喝茶，晚上我们安排唱歌，
有点江湖义气那种嘛。嗯，
和林奇吃饭朋友们都不用操任何心，林奇全部安排的规规矩矩。2018年2019年的时候，有两三个朋友去林奇家一起喝酒，4个人酒桌上全球五大名庄的红酒一样一瓶。
嗯，
回到家里面几万块钱一瓶的威士忌满桌都是，随便喝。喝完酒他们几个就从9点钟开始打和平精英，一直打到晚上2点。
嗯，
聚散了之后，有些人就直接一箱一箱酒直接往回带，有些人又带回去很好的威士忌。林奇送酒非常慷慨，有些朋友回忆说，有一个有潜在合作意向的朋友，林奇直接拿了一瓶价值100万的375年送给他。
哦，酒那么贵啊。
嗯，可能是特别版本。
那你说你喝那个20多年的，不是要将近50万？
我几万块随便喝嘛。林奇他最喜欢打的是和平精英这种对抗性很强的游戏。
嗯，
大家描述说零七的游戏风格非常刚，枪都是选连发的，他的技术不是很厉害，但他总是冲到最前面。
嗯，
输了零七也不得怪任何人，就直接跟朋友说又来又来。在学校里面踢球的时候，他总是穿七号球衣，代表他最喜欢的罗纳尔多。
嗯，
也总是冲到最前面，
有点莽夫的感觉。
对，在朋友的描述里面呢，林奇就很喜欢帮助人。
嗯，
他觉得只要合理的事情，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帮应帮尽帮。
跟李春平一样吗？
对的，有些他们当时大学的校友找林奇投资，他几乎每一个项目他都很敏锐，他看得出来这个项目有哪些问题，他都一一给别个指出来。
嗯，
指出来之后毫无例外，每一个都投了，每一个都投一两千万，他很仗义。
嗯。
游族网络的以前的公关总监说的，他的小朋友因为户籍的问题不能参加中考，林奇就说的，要不然你小朋友直接去读国际学校，我给你支持。然后后头他的女儿要去美国念书的时候，林奇还专门写推荐信。游族网络的很多人说的，游族的高管或多或少都从林奇那儿借过钱。
嗯，
买车啊，买房啊，急用啊，还债啊，林奇从来都不犹豫。这个就是林奇和需要的非常不同的不同点。外国你觉得这两个人这个性格怎么归纳呢？合不合适在一起做生意？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位置要分得很清楚。
嗯
嗯，就一个那，一个晁盖，一个宋江嘛。
嗯，
对吧？
一个吴用。
哦，或者嘛，如果说另外一个也要当大哥的话嘛，
嗯，
就是一个肯定是在后面。当最大的大哥嘛，但是不管具体的事情，
嗯，
或者是他们，
嗯嗯，
另外一个很适合当职业经理人，
对，
就是前面，
对
对，但是有矛盾的嘛，你看另外一个本身也要管业务，
是，
嗯，
所以说这两个人合作中，慢慢，他们两个的因为性格的不同吧，我觉得他们两个还是非常不同的两种，
势同水火啊，这个就是，
对，
这就是势同水火啊，
他们的矛盾就越来越深，
嗯，
有一种说法是，需要和林奇的矛盾来源于感情问题。但是这个说法多方证实就完全不属实，就是花边新闻。
我也想晓得女的是哪个，
就是他就说是需要的老婆，
哦，
需要的老婆跟林奇有点啥子，
这个，有点扯了。
对，需要的老婆是一个中日混血，林奇跟那个需要的老婆没得任何关系。
嗯，
我看了很多资料哈，其实需要他最重要的他不满还是因为他的职务的调整。需要处理完三体的版权问题之后，他就开始当三体宇宙的 CEO 了噻。
嗯，
林奇就觉得你确实只擅长法律问题，
就是，
但是你并不适合负责三体的制作。
对，那个人就感觉更适合做那种具体的事情。
对，
那种感觉。
需要就被调到了其他的项目，三体宇宙也之后的任何宣传，基本上也没得这个以前的元老需要的名字，提都没提过一句。后
雪藏了嘛？
对，后头他们说的是，需要在复兴集团离职的时候，其实也是被辞退的，然后通过林奇朋友的关系进入游族网络任职，
哦，并不是很体面。当时来的时候，
对，需要进入游族的时候，他的年薪就是2000万，后来他调整了岗位之后，年薪骤降到只有4-500万。
哦，
莫名其妙的就被边缘化。
他可能觉得自己有点那种飞鸟尽量工厂的感觉。
嗯，对。林奇对这个事情倒是比较坦然，他在内部会议上说的，反正最先开局的人也走了，
嗯，
那我们就从零开始，白纸一张，没得任何包袱。还有传言说林奇对需要的工作非常不满，在新一轮的调动中，可能需要的位置有非常大的更大的变动。也有人说林奇对需要他有言语的侮辱，最终的导火线应该就是林奇把需要的以前负责的相关业务，包括三体宇宙，准备全部转给当时游族集团的副总裁叫赵继龙。有这个事情，需要忍无可忍，
肯定嘛，
长期的积怨终于爆发。
我养大娃儿，你说给人家就给人家，
嗯，
我也没尝到革命果实。
是，
嗯，
2020年的冬天，需要将准备好的一瓶30粒装的益生菌药丸送给林奇，并将毒丸调包混入其中，通过林奇的助理监督林奇每天一定要按时服用。
远程毒杀是吧？我操，他胆子还是有点大哦。
知情人说的，需要作为当时游族网络的核心高管，他有林奇办公室的指纹密码，可以自由的进出他的办公室。这个时候就像电影中的传统情节左轮手枪一样。吃了几天之后，
嗯，
林奇终于拿起了那颗毒丸， 头痛、恶心这些症状一个一个挨到在林奇身上发生。
哦，等于说就是他不是慢性中毒的，
嗯，
他是里面混了一颗，
混了几颗嘛，可能是、
哦、混了几颗。哦，他、嗯、不是说慢慢的那种。
对，
哦、
林奇有了这些症状之后，他没有选择就近的医院，他跑到了离家一个多小时的他自己的一个私人医院进行抢救。林奇的病情迅速恶化，抢救了几天之后才识别出来他身体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毒药种类，至少五种，包括汞、包括河豚毒素、都在里面。虽然警方很快就把需要控制到了，但是他一直没有交代出来到底他在那个毒丸里面放了哪些毒药，类型名称都没有说。林奇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期。后头我看那些报道，报道出来说需要他自己有160多个手机号码，他通过各种途径买毒，
160多个，
160多个手机号码，他在各种途径买毒，他还在专门在日本成立了一家商贸公司，这个商贸公司就是专门他用来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包括投毒的那些化学品。所以后面有些媒体就把需要也称为绝命毒师，他就是自己在炼毒。
嗯，
有消息说的是林奇本来准备在15号辞退需要，已经给需要谈过话了，但是16号林奇就因为中毒就送到医院。
嗯，
只过了10天林奇就永远离开这个世界。刚刚我们提到一个人叫赵吉龙，
嗯，还有副总，
对，赵吉龙和需要有竞争关系，也卷入这个事故之中。赵吉龙和林奇的一位助理也遭遇了不幸，赵吉龙在后面也被发现慢性中毒，他体内的汞超标了近10倍，
全部都吃了的相当于。
嗯，赵吉龙后来回忆，他虽然出院了，但是他治疗的时候全身的血来回来去的洗，非常的痛苦。12月17号需要还专门从上海飞到北京，以参加法学会议的名义堵赵吉龙，没能入院，没能在办公室碰到他。当时有同事后来回忆说，赵吉龙如果当时去了办公室必死。
为啥子？他堵到一道门嘛，嗯，反正就想把他把弄死嘛。
对，因为他肯定也很狠呐、
啊。啊，
一个是让我脱离这个项目的人，
嗯、
一个是接我班的。
对对，两个都要弄死。
两个都要弄死，
太吓人了。
需要也就是在参加他说的这个法学会议的会议上，他被警方带走了。赵吉龙的妻子因为用赵吉龙的那个杯子喝了一口咖啡，
嗯，
也被发现体内的汞严重超标。当时他还在母乳期，根本就没办法哺乳。
哦，是不是我想他可能不是说只给那个拿了一瓶药，然后那个人把药分给他们吃了，他是分别给这几个人都投了，
都给了的、
哦、
他可能说的是、哎、送给大家嘛、
哦、
对对 对, 对、哦、就我给你那个烟呀、啊、
哦，我一口没抽真不好意思，一口没抽，怎么送给侯俊光啊
有点嘛，那亲戚都要说
没点，把删了，把删了。
事已至此，林奇已经逝世了，赵吉龙受尽折磨，需要完全没打算认罪，他从未承认投过毒，一直坚持零口供，不愿意交代投毒的任何细节，而且他还请了高级的律师团队为自己做无罪辩护。为了脱罪，他除了请这些律师团队做无罪辩护之外，还提前准备了大量的精神病证明，
嗯，
希望用这个方式来逃脱法律的制裁。
无权、哦、啥子都没完
了。说的是需要之前购买了大量的精神类的书籍，他来学习到底是咋个做精神鉴定的，
嗯，
也在网上搜索这些论文啊资料，就准备通过精神鉴定避免处罚。
他还是铺得大哦，我听你们讲，
嗯。
方法确定了之后，先为了搞原料成立公司，
嗯，
然后找了之后咋个脱罪，后手是啥子，把他发现了之后，
嗯，
哇，这个人确实，
据说他还养了很多只这种小白鼠，一个一个的食毒，他很多种毒的嘛，他那个人、那个林奇
中了几种，
中了至少5种嘛，
嗯，
他肯定是研究了不同的方法，而且，哎，我还看了一个报道说的，需要他在刚刚进公司的时候，他就很喜欢看那种无毒类的小说。就是带这种无毒元素、
哦、他是不是还有那种玄学方面也要下点功夫嘛？屋头有好多个草人啊菇啊那些，
可能有这些嘛，
还是很周密，就这个人、
嗯、学法律的嘛，肯定还是对这些都想清楚了的、
嗯、
这边我们也给大家科普一个法律小常识哈，即使犯罪嫌疑人零口供，只要有其他的证据，
对，
不管是证人证言、嫌疑人买卖物品的记录、视频的监控的资料，或者其他的证据，能够进行互相佐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对，
就可以给嫌疑人定罪。
对，说穿了不需要你承认。
对，说穿了你一个字，你枪都不开、
嗯，
该给你定罪还是给你定罪。
对，但是我看好像是一些重大案件是这样子，好像不是所有案件都这么起的。
嗯嗯嗯。
但这个大家我们也不太懂啊，发说如果大家很专业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嘛，我们也学习一下嘛。
对、
嗯，
至少在我们国家，反正你如果领口供的话，是可以给你定罪的。
嗯。
所以说，就在前两天，2024年3月22号，
哦，那真前几天，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以故意杀人、投放危险物质、曾长期向有主网络董事长林奇投毒的徐耀，一审被判处死刑。
嗯，一审呢，相当于这个人还没死嘛，肯定他
还
要不服嘛。
哎，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听我们台的基本上都懂这个了。我们台说过的好多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都差不多了。
吴谢宇也差不多，吴谢宇也走了，劳荣枝也走了，
就说死了，不用说走，杀了。对对，我们之前，而且就是今年了，
嗯，
我觉得都是前段时间嘛，
嗯、
我们台讲过的一些还没
判，我们审判的，我们台审判了、嗯，基本上跟最高阶也差不多。
哦、我们
一个意见，
放不过。最高检跟我们台一个意见
是哦，最高法哦，
嗯，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整个的两个部分，一个是商业故事，一个是林奇被害的这种案件。不晓得大家觉得哪一个更触动人心一些？
嗯，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林奇这个案子哈，
嗯，
职场中我们包括在我们群噶，随时也听到人说，哎，这个班上巧了哦，啥子领导又这样了，通过同事又有点瓜，尽在说这些。不行呢就想点办法，要不然骑驴找马，要不然干脆就不上班了，要不然就做播客。
我以为你说不行找点办法，在屋头买点毒来搞呀，
买点
小白鼠，
买点手机卡，
买点小白鼠，
日本成立个公司。
太吓人了，我刚才我想上个班至于吗、
嗯、
对吧，真的这些人。
不，你有时候确实哈，就是上班的过程中、
嗯，
有时候啥子，我真的想把这些同事都杀了。这些话，有时候还正儿八经气头上来，有这么气。
嗯，但是还有个这个，我觉得啊，我理解你说那个，就是有压力嘛。你说就是，
嗯、
但是压力是不是一种方式释放？我觉得可能每个人不一样。还有就是跟这个人他自己性格、他履历有关系。像比如说你这个三土这个老几，他应该算是一个精英嘛，
非常
妥妥的嘛。他那个范儿，你刚刚说，我想说就是硅谷精英范儿嘛，又要健身，
嗯、
要如何如何嘛。
嗯，
可能对自我的认知哈，还是觉得多少有点觉得自己有点了不起。
而且这种人
这么厉害的人，
对，而且需要这种人。我们从刚刚开始不是几个侧面描写噻，对他有个人物画像嘛，就觉得他也是那种憋到的人。
嗯，
是，就是憋，是我也是憋到的。就憋到了之后呢，总要等个地方爆发。
我们现在用爱发现没得利益关系哦，我们两个有啥子你说的人。
你
打上丈夫的钱我一分没
动过。你上次不是说你要找个其他人讲案子的吗？
我打上丈夫的钱一分没留过，就那么160多块钱。你取到钱了是吧？
哎，不对哦，我看到是170。
说出来了，就是因为他后面的东西，我觉得还是想了很多。他确实起了杀心了之后嘛，
嗯、
他那种周密，他那种。就是考虑事情很全面嘛，这事情、
嗯、
肯定在职场中这是他受的专业训练嘛，但是用到杀人这个上面呢，我觉得就是可能他自己还是，我觉得这些人容易自负。
我是想说不要憋到、
嗯、
就是
该发泄发泄嘛。
其实你像那个林奇这种人、
嗯、
你正儿八经跟他说、
哦、
你不要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需要肯定是端起的，
嗯，
他可能觉得，哎，你啥子学校，我啥子学校？
对，他觉得你一个莽夫，搞不好他心里面觉得
你
就是踩到你踩到那个踩到风口了，你起来了，对吧？我才是怎么怎么样的，有这种可能性嘛、
嗯？也有一些不平衡在里面嘛。
对，而且还有这种人，往往不允许自己失败，
嗯，
就是很冒人嘛，觉得一伙交给弄的、
嗯，
而且又有个那个问题，最恼火的是，我觉得革命果实叫窃取了的嘛。他肯定心都不服噻。
嗯，
你如果比如说我正常上班，你给我吃了，我虽然说我是个精英，我失败了，我还想那个，你妈，你这个相当于他心里面绝对，他在某一刻想过，你既然对老子不仁，
嗯，
那就不要怪我对你不义了，
嗯、
对吧？我一手养大的娃娃，说包蹬了就蹬了，
嗯，
然后就用他的那些社会专业训练，他们来周密把这个事情做了，
嗯，
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少想了一点儿，这兄弟， 杀人这个事情不符合道，
嗯，
邪不压正肯定要遭、
嗯、
这些事情就是天道，杀人这个事情是一个，就怎么说呢，是算你把一切算尽，你算不尽道，我觉得、
嗯、
这个东西是不能做的。就是我还是觉得说悬一点啊，冥冥之中嘛，有些东西就是不能碰。你觉得他当然肯定会觉得自己做得很周密，但是人来算跟天来算不一样，就是他会，这个是一个很损阴德的事情。
你觉得为啥子需要要用投毒的这种方式来？他那么聪明的一个人，他为啥子要选择投毒呢？我们讲了这么久，投毒真的是第一案哦。
投毒
好像还没咋讲过投毒。
有啊，我讲那个台湾那个女的要杀她老公，用毒蛇接她老公。因为很简单啊，投毒不是一个正面的杀人的方式嘛？你还想还有啥方式？我们今天就分析一下，你说还有啥方式嘛？
办公室着火了，短路了。虽然说这个很偶然嘛，
不准确，这个不精确。
嗯，
而且这个如果一旦弄不死的话，
车祸
你也要自己去开车撞噻，或者你请杀手。
找人嘛，
请杀手这个一回事，冤请杀手你就有链条的嘛。那么杀手被抓到咋办？你把杀手抓了，
就是疯狂的
赛
车
了，
就是疯狂的赛车了。
哦，你又把杀手杀了吗？
嗯，
我觉得投毒可能是像那个朱令，还不是被投毒啊？
哦，对对对对对，
对吧？朱令他们不是一直还讲吗？
感觉这个是投毒这个方式，就是一些自己觉得自己脑壳聪明的很的人，
对，
他可能就要用这个
投毒。我就觉得就是第一比较精确，第二有一定的隐蔽性的嘛。而且像他这种人，不可能去正面动手噻。
不容易抓到那个证据。
相对来说，但是现在我还是觉得，一是就是两番说现实世界，就是现在的刑侦技术啊，各个东西噶，是很容易，是很难逃脱的。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就警察如果想破一个案，他一定能破，就是现在发生的啊。
特别是我们讲了这么多期之后哈，我们这种感觉是越来越强烈。
对，
就是跑是跑不脱的。
对，只是时间问题。
不管是现在的刑侦手段，
对。
天眼说那么多这样那样，还有人在做天在看的，包括华联的那个案子，对不对？大家都没那跑脱。
对，就是正面，因为我们之前讲，可能这里有人说哪有那么多悬案？这两年悬案少了嘛？很多悬案都是十几二十年前、二三十年前那种悬案嘛。你看现在悬案，好像现在一个 DNA， 一个天眼。
这两年重大刑事案件破案率至少是90%以上嘛？
我
们说重大，
我觉得99%吧。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相当于就是我记得有句话是说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一个黑客如果要黑你，经常有人说我从来没被黑过。然后我有次看了有个大神，可能是他们的圈子里面比较厉害的啊，就说了一句：“你没有被黑是因为你没得价值，你被黑只是看这个人黑你的人投入好多资源在你身上。”所以说这是现实层面，然后非现实层面就是我刚刚说的。因果报应啊，这些东西天理昭昭，报应循环嘛，就是通过这种手段去达成一个目的，是一个很损阴德的事情。就是哪怕你暂时成功了，后面也有很多问题，我觉得。对，然后这儿顺便提一嘴嘛，这个事情其实算不算我们群里面群友点的？
其实，在我的那个里面，
在你提议库里面嘛。
我觉得我为啥子先把这个讲了，是因为就是我准备材料的时候，正好需要判了，正好这个时候，我想到干脆把这个时候讲了。当然，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群里面有朋友突然那天就开始说了，
对，
就像给我投题了一样。
对对，然后这儿我想接着说，就打广告，就是大家可以入群。然后群里面呢，大家在讨论这些案件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看到，哎，比如说我们本身在题库里面啊，我们也可以讲，对吧？就是时间到了的话，因为这一个刚好杜老师刚说了嘛，其实也有时机的问题，
对，
刚好判了，这是第一个。二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两个虽然说确实可能比一般人看的案件多一些，因为我们专门在做这个嘛，但是肯定也还是有很多没看到的。
漏了。
对，如果大家有趣的案件啊，或者你觉得很有意思，也可以在里面给我们反馈，我们讨论，然后确实我们觉得很适合。我们主要看适合就是这个，因为有些朋友我这儿也给群里面朋友说一下，回复一下，就是为啥子你们说的一些案件我们没有讲，是因为这样子，有些案件它虽然说很精彩，但是它故事结构不完整，或者说是它无法支撑起来一个小时的时间的话，我们可能会缓一下，对吧？或者是时机没有到，我们觉得啊，就是各种原因，我们考虑吧，就是。可能比你看一个新闻只是单纯觉得有没有趣要想得多一点。
而且还有一个是野地有野地自己的角度，就像我们上次说四月号那期，大部分人都是说四月号是献祭，但是我们确实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那个船他自己的问题。
对，那个船
是工程问题
放到一起了造成的。
对，就是一个豆腐渣工程，有可能是这么说哈。
对，
就是所以我们有我们自己角度查了之后，我们也可能会稍微晚一点再给大家讲出来，
对，或者是
效果会更好。
对，或者是有些案子，比如说太直白了，确实我们也没得啥子其他的点，或者说我们也没得其他的讲出来的角度的话，我们觉得可能效果差一点，我们暂时没有讲，就这样子开了。哦，
其实特别典型的例子就是租赁，
嗯，
因为第一个他那个各方的太多了，
嗯，
该讲的人都讲过一遍了。然后资料又非常的繁杂，这个又有点敏感的事情，
嗯，
我们也不太好再立一个更新的角度来出来，所以说我们可能收集资料，有可能我们未来哪一期也会做主力，
对对，我们先扩一下，
对，但是我们再看一段时间，
我们是希望有新的角度，但是我们不能为了有新的角度，而且刻意的去做一些做些过场出来，
是啊，
就没意思了，
也不尊重别个死者嘛，
对
OK， 那我们还是给今天这个案子收一个尾哈。在07拿下三 T 版权之后，他有一次跟刘慈欣有一个详谈，他就问刘慈欣，他说的给岁月以文明到底是啥子在支撑这句话，大刘回答的是三 T 的故事跨越了几亿年的漫长岁月，但支撑人类行走的其实就是文明。那天晚上过后，在游族的官网介绍旁边就永久的多了一行字，叫科技传送文明，希望大家不要低估人性的恶，也永远知对错，懂分寸，存善念，
舒服。好，谢谢大家，对吧，那这个就是今天的节目嘛。
嗯，
主要是我觉得我不敢查了，我觉得很完整了。好吧
OK，
那我们下期再见，这里是野地电波，我是Y，
我是多斯，
拜拜
拜拜。
Swinging in the backyard, pull up in your fast car, whistling my name. Open up a beer and you say get over here and play a video game. I'm in his favorite sundress, watching me get undressed, take a body downtown. I say you're the bestest, leaning for a big kiss, but it's fair.